好，好像应该上课了。来，我们上课。诗篇46篇。1到5节，来，诗篇46篇1到5节，吟咏一下吧。大声一点。来，诗篇46篇1到5节，大家吟咏一下吧，大声一点。其中的水水砰轰，我们的这本圣经翻译了80几年了，所以有一些字眼不太是现在我们常常用的字眼。砰轰翻腾，砰轰泼翁砰，可能是泼乌翁吧，我们中文的注音在这一点上有点特别。泼翁应该读作蓬了，对不对？泼乌翁才读作蓬，对吧？如果没有乌，其实应该读到蓬蓬轰。可是轰是喝乌翁轰。这篇诗篇显然在讲到有神的同在，我们就可以安稳，对吧？好，我们可以得胜仇敌。这是一篇征战的诗，不是吗？对吧？我们可以得胜仇敌啊。可是第十节一起读。我觉得这篇诗篇在讲到征战，讲到得胜的时候，却要我们要休息。我不知道为什么中文圣经当年他们这样翻啊，因为好像就是 King James 也翻到 Be Still， 就是要安静，真正的安静。我想不只是口里安静，心里要安静啊。所以我觉得这里翻译成安静好像好一点。当你想到属灵征战，会不会先想到安静？也许你应该多一点想到安静，不要只想到大声宣告。圣经讲到属灵征战会包括大声宣告，我想包括，可是我觉得有可能，安静应该多一点。为什么我们属灵征战要安静？因为知道是基督得胜，对不对？如果有时候你需要大声宣告，其实也为了一个目的，就是好让我们预备好，认定基督得胜，对吗？知道我讲的意思。如果你知道你是什么身份，你里面有主，在我们里面比在世界上更大，你是王的后代，他是狮子，你应该也是小狮子，不是吗？对吧？如果一头狮子卧在那边懒懒散散卧在那里，忽然有一只猎豹冲过来，那个狮子会不会站起来说现在属灵征战，好好的打仗，会不会？他才不理他嘞，他不需要理他，对不对？怕不怕他？不怕。有时候我们属灵征战应该有这种豪气，而不要以为我们要整天打那种你输我赢的殊死战，那才不是神要我们打的仗。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基督已经得胜。你如果真的要打仗，最艰苦的战才不是跟仇敌打仗，是跟自己打仗。我们最麻烦的仇敌是我们的己生命，对吧？我们这个人有时候很烦躁，我们不容易安静信靠神，那个才需要打仗，使自己能安静信靠。而且很有趣是这里提到安静，要知道我是神，后面说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全地上也被尊崇。 我们都期待这个后果，不是吗？我们称它叫复兴。要达到复兴，有很多工作要做，至少有一件也应该做的，就是安静。他们进迦南地打的第一仗是耶利哥城的仗，那一战应该是所有征战的一个典型的代表之一。那一仗里面有没有大声喊叫的时候？有啊，有啦，最后一天。可是前六天都安静，对不对？所以他单就比例而言，我个人，你同意不同意我不知道，我个人觉得安静多一点会好一点。但是先安静再呼喊，像耶利哥城一样，还是先大声欢呼再安静，像他们圣殿建好之后一样呢？这个就不一定了，对不对？有时候你需要先大声的赞美再安静，你会发现那个安静才真正安静下来。有时候你需要先安静，然后再大声的赞美，你会发现那个赞美更会在灵里面哦。我也喜欢想到，当他在想到在神的同在里面，神得胜的时候，其实发生另外一件事。他说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是神的城欢喜，那意思就是那里面有一个活水的江河，对吧？发生在里面。当然就是地上的城来讲，本来就是这样。世界上的大城市多半都有一条河流经过，对不对？对不对啦？为什么城市都会有河流经过？巧合吗？为什么？啊？那么引河流经过呢？先有河流还是先有城？因为古代的人没有自来水，他们一定要有河流才能够生活，所以人一定在河流旁边聚居，后来就成功一座城市嘛，对不对？可是这个圣经用这个来讲属灵的事，他称神的百姓，称教会就像一座城，不是吗？圣经什么地方称神的百姓是一座城？你刚刚那么快就点头啊？我们在讲的就是啊，旧约时代就用锡安，就用耶路撒冷代表神的整个百姓啊。新约神的旨意成全的时候，启示录最末了是不是用一座城来代表我们，对吧？那座城不是你将来住的房子哈。我的意思说，你不要用属地的一个物质的房子想它，因为那座城，天使对约翰说那是基督的心腹，记得吗？羔羊的妻，对不对？对不对啦？这是启示录21:11讲的，那是羔羊的妻，基督的心腹。我想主耶稣不会跟一座城结婚的，是跟我们，是指的教会说的，对吧？所以那座城是这样。当然你想到那是你的居所是对的啦，不过你一定要知道那个不是像现在这样的居所，仍然是你的居所。会是什么味道，会是什么样式，我不完全知道，那是在永恒里面无限里面的事。可是那个意思不是只是一种心灵的状态，一种好像摸不着的，当然不是啊。将来的世界是有实体的，我们已经讲过，对不对？对吧？将来世界是不是实体的？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他能够穿墙，对不对？所以将来世界是不是有像 Casper 那样的，是不是？不是啦，主说你们摸我摸得着，对不对？主复活的时候你摸得着，还可以吃东西，对不对？所以将来世界是实体的啦，那个是比墙壁还要更坚固，还要更大有能力的实体，所以墙壁对他来讲没有什么，就穿过去了，对吧？你很难了解这个，很难了解吗？你即使不是学理工，你懂一点原子的结构吧？原子是一个原子核加上电子，对不对？啊，原子这样呢组成我们所有的物质嘛，是不是？对吧？原子核是很小的，如果电子环绕的这个整个原子这么大的话，原子核只有很小一粒，比鱼眼睛还小，哎，你知道吗？所以其实我们的物质其实多半都是空间，并没有那么实体，听懂我的意思吗？ 那为什么摸起来的实体？是因为电子用很高的速度在转，所以它有很大的能量。我通常用这样比喻来讲，如果你拿一个东西，一个有重量的东西，用一条绳子绑起来，然后在这里转，这样子会把它让它成圆弧状这样飞舞。如果你舞得够快，轻轻丢一个石头进去，可能会被它偏排掉，对不对？你就穿不过，懂我意思吗？知道我在说什么？可是如果你叫王建敏来丢，速度够快，可能就穿过去了，因为你站得不够快，是不是？你懂我意思吧？一般东西都穿不透，因为电子跑得非常快。所以像一般的光，可见光穿不透，所以我们看起来就墙壁看不到隔壁什么。X 光是比一般的可见光能量更大一点，速度更快一点，所以其实光有时候不是用速度来讲，是用波动来讲的哈。频率越高，波长越短，就能量越高，因为它能量高，所以它就能穿透我们的皮肉，对不对？可是它能量没有高到能够穿透我们的骨头，骨头更坚实。可能上帝安排有一种光是这样，所以才能够拿来检验身体，我们叫 X-ray。如果在更高能量，像 gamma ray、gamma 射线，它有一些金属穿透，主耶稣可以照这些他自己进入的复活的身体，比这个能量都高得多，所以墙壁对他是如同无物。这样懂我意思吗？这是我用物理来解释了，这不是圣经写的啦。可是我觉得，如果连地上物质的现象可以这样了解，造物主他要做这些是很容易，对不对？所以希望不要把复活身体想成主自己说我不是鬼魂啊，所以是 solid 的，是实体的，我们在讲什么？讲到这里来了，我们不是在讲河流吗？在讲这座城是基督的心腹，所以将来我们的居所不是用一座城外面这样表现，否则那座城住起来一定很不舒服，因为没有窗户。你知道那座城是长宽高都一样，一个正方体，然后都很长啊。你住在边缘还好，还有窗户，住在里面就，所以那只是一个表号，一个形容而已，不是真正将来的实体啦。我相信。所以圣城耶路撒冷最主要的意义应该是神与人同住。至于那个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些细节我也不完全知道。可是现在我们也感觉到神的同在，我们安息在他里面所感觉到的安息、喜乐、甜美，是那种丰富充满了爱，像这一类的，我想将来也是这样，只是一定会更加的完全、更奇妙。所以今天我们可以预尝一点天恩的滋味。可是我们一定要想到，当我们隐藏在主里面，这是我们前面有不止一个主题我们讲到的，对不对？神成为我们的居所，我们在他的同在里面安息。可是不要忘记，那个不只是一种安息而已，那里面是很热闹的，充满了喜乐，带着能力，有活水的江河。这里的意思就是这样。诗篇好几次提到这个河，不是吗？有时候称它做神乐河的水，喜乐的河。所以这是一个锡安诗。圣经用神用城来总括所有它的建造，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就地上而言，一个城市可能是我们人类的相关的东西里面最丰富的一个表代表，因为城市里面可以有各样的事，对不对？而且每一座城市常常有它的特质，特别是世界上有名的几个大都市，它都有它的很重要的特质。如果你去过，比方你去过巴黎的话，巴黎就是有它的特质哈，尤其有几个代表性的地方，你一定要去，你才比较知道巴黎的味道是什么。有硬的部分，有软的部分。我的意思像埃菲尔铁塔啦、凯旋门啦，可是你也需要去过香榭大道。这是软的部分，也许应该在那里喝杯咖啡，然后 当然你应该去看看圣母院，尤其因为有好几个小有名的小说古典名著都以圣母院做题材写的，钟楼怪人也是，不是吗？圣母院写的，克里斯多耶夫斯基是吧，他有一本书好像就叫做巴黎圣母院是吧，著作。巴黎还有另外一个味道很不一样的教堂叫圣心教堂，然后当然你一定要去罗浮宫看看，那是古典的艺术馆，你也一定要去庞毕度中心，那个是比较现代的艺术馆，然后你还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叫什么，我常常忘记它的名字，是用一个旧的火车站弄出来，那个是新旧的东西都在里面。也许你也应该看凡尔赛宫，我当然讲的不太完全，可是这个才我不应该讲太多，免得你不想留在台湾再跑到巴黎去玩。这样一个城市它有很多的味道哦，所以如果你形容一个女孩子，你心仪的女孩子，你说你美丽像巴黎，她应该会很高兴。圣经就是这样形容雅各那个女子，说她秀美如耶路撒冷，美丽如德沙，那都是城市的名字，对不对？伦敦有它的特质，纽约有它的特质，所以我觉得神用一座城来讲到教会，讲他的居所是很有意思的。诗篇四十八篇是另外一个锡安诗，你看在这里就提到君王啊，锡安山大君王的城。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些用锡安，也就用圣城来代表，神的百姓来讲的写的诗篇，通常都离不开一种觉得得到保护、稳固、安全，的东西。因为古代的城墙就是这样嘛，为了抵抗外邦仇敌的侵侮，他们有城墙在里面就可以得到保护，所以圣经用这个来讲也有这个意思。而神自己是我们的城墙，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保护，对吗？在这里也有这样一个意思。可是当然这里进一步来形容那一座城的荣耀跟美丽，在北面居高华美，荣耀跟美丽。我觉得有一句话很有趣，在第八节他说，我们在万军之耶和华的城中，就是我们神的城中所看见的，正如我们所听见的，神必建立这城直到永远。神的城是有名声的，所以有人在远方在外邦就听过，他们会专程的来，有点像所罗门的时代，记得吗？远方的女王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的名声就来，看见所罗门建的圣殿，他的国度，他的宝座的样式，还有他一切的财富各方面，他就惊讶的神不守舍，这是圣经形容的。可是他怎么样跟所罗门讲，你还记得吗？他说，我在我的国家听见所有这一切事，包括你的智慧，等到我亲自来看见，我发现我听见的还不如我实际上所看见的一半，有没有？我觉得这一段话也差不多这个意思，就是这一段话说，我所看见的正如我们所听见的，可是有的时候我们是所看见的超过我们所听见的。教会应该让人是这样，不要说人家听见教会，我们有很多广告，等下真的来说说，哇，失望，没有人理我。应该教会应该外面不一定很漂亮，我并不觉得教会要整天去广告教会做了什么伟大的工作，让人家很羡慕教会。教会应该是由这些蒙恩的人做见证，他们自己应该是最好的广告。当然有时候我们还是要用口见证基督哈，可是应该那些吸引人来的时候，他们来会看见更伟大的事。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一定要用，都是用外面的广告来使人来了，因为这样子有时候其实你会吸引一些人，他们是为了很属地的目的来的。很多人相信旧约时代摩西的会幕是用来代表神的建造，对吗？也就是可以用来代表教会。会幕每一个物件几乎都可以用来代表基督，可是也都可以用来代表教会。如果它用来代表教会，那个圣所，你知道圣所有四层东西盖着，知道我在说的吗？圣所，圣所还分圣所跟至圣所，对不对？一个长方体的东西哈，它上面第一层叫做罩棚。对不起，第一层叫帐幕，盖着它，在上面一层叫罩棚，然后是罩棚的盖，然后是罩棚的顶盖。你们学过这个吗？有没有？我上次在讲希伯来书，你们谁参加那个课程？好，请放下。有没有听见这个？我上次有，我上次有没有给大家看那个会幕的幻灯片呀？那个帐幕是很漂亮的，因为它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跟细麻，然后加上一些金线绣成的，漂亮。所以你进会，你进圣所的时候，看左边，你看到什么？进入圣所的时候看左边看到什么？你不说你看过？看过什么？不知道啊，黄金呐、啊，因为那个木板都贴金的。看右边看到什么？也是黄金啦、啊。看到正面看到什么？看到不是，看到幔子，隔着至圣所，上面绣着基督伯、嗯。往上面看什么？就是我刚刚讲那个帐幕，也是很漂亮。不要往下面看，在教会里面，我们都要向上仰望，不要往下面看。下面只是西乃旷野的土地而已，下面他们有另外一种地板。那在帐幕上面是罩棚，那个是用山羊毛织成的幔子，所以是白色的，有人觉得代表圣洁。在上面一层是用染红的公羊皮做的，红色有人觉得那代表救赎。啊，最盖在最外面的一层是海狗皮。我想他们在埃及的时候，无论地中海、红海，大概都有海狗。海狗可能是海豹吧，我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分清楚海豹、海狮、海象、海狗。这里面有的是不同的动物，可是可能这四个名字有的是有两个是一样的，大概是我搞不清楚。嗯，那他们用海狗皮可能可以了解，外面总要盖一层才比较防水，对不对？因为刚刚那个都不防水的。可是有人觉得那个有一个意思，因为海狗皮是这四层里面最难看的，它没有什么鲜艳的色彩，像这样。所以有时候教会人家从外面看不一定看出它的美丽，应该是登堂入室才会发现它的荣华美丽，对不对？哦，我有一次看到一本书里面提到一件事很好，他提到卡缪，你们知道谁叫卡缪？存在主义大师，得诺贝尔文学奖，不过他是基督徒不太喜欢他，因为他是反神的。他有一本最有名的著作，写黑死病，你们知道吗？写瘟疫，写 plague， 不知道，你们不看这种书的。这个卡缪，他讲了一句话，他是在讲一个，比方一个理论，一个学说。他说，人应当透过他的巅峰状态，而不是他的副作用，来评断一种学说。听懂吗？很多学说都有可能被人家误用，或者有一些副作用。他说我们不应该用它的副作用来判断一个学说，应该用它的巅峰状态来判断。我想这个把它应用到宗教信仰也一样。基督教比方在中世纪有一些不太好的表现哈，可是我们一定会期待人家不是用中世纪的教会来判断基督的教会，对不对？就是连中世纪我们也盼望他们是从那个时代那个真教会，就是被隐藏的甚至是迫害的那些圣徒来认识基督教，同意吧？所以你判断佛教，你也不要用它的副作用来判断它。 就它的巅峰状态而言，佛教是一个很好的宗教，它没有完全的救赎的启示在里面，可是它是一个蛮好的宗教。回教也是呢，回教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独一神的宗教，对吧？除了跟基督教有关的几个宗教以外，世界的大宗教只有一个是独一神的，就是回教。其实回教跟基督教还是有一些关系的，所以你不要用恐怖主义来认识穆斯林，你要用他的巅峰时期。听懂在说什么？可像日本的奥姆真理教，你们知道那个吧？他们在东京释放沙林毒气，那正是他们的巅峰状态，你应该用那个来认识他。所以他们确实是一个邪恶的宗教。 OK，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时候需要像这里48篇的第12、13节说，你们当周游西安，四围环旋绕，数点城楼，细看它的外国，查看它的宫殿，为要传说到后代，到万代，后代。我想我们已经进来的人也应该常常留意观赏欣赏神的城。你能不能在教会里面看到一个弟兄一个姐妹起来做见证，或者他们遇见事情的反应，看见在他们身上基督的生命的荣美？你一定要习惯常常有这种态度。如果有一天你要牧养教会，你更应该习惯这样。你做一个教会的牧师传道人，不是叫你整天在找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有什么错的地方修正他，你应该用超过一半的心力注意力去留意神在人身上的工作。我相信我们继续的跟随主，我们需要做判断的时候，需要去价值一件事，去审判一件事的情况是非常非常少的，我们应该越来越少这样。常常一个人做一件事说一句话，我们很容易升起一个他怎么这样的想法，那些多半都要致死的。我们可能要优先更多的去想到另外一面。我们有的时候有责任，就着责任而言，我们应该做这些事。比方我这样讲，不会让一个父母说、哦、我都不要判断，所以看孩子做错事情说我没看到，我不想应该做什么，不是的啦。有的时候那是我们的责任，在教会也一样，有一些是我们的责任，我们需要去处理，甚至有的时候要用教会纪律的去处理。可是你一定要先学会这个功课，有很多东西你可能并不需要加上那种判断，因为神没有给你这个责任应该要那样做。OK， 好，我们有举实例，我讲的不太完全，你不要误会了，可是你要懂得这个道理去应用哈。在下一篇是84篇，我们刚刚已经提过了，就不多讲好吗？可是我们读那种诗篇，不要只是研究那些经文，而是要去进入那个诗篇写的味道，那种对神的爱慕，好吗？所以你需要去吟咏它。诗篇87篇，另外一篇很棒的锡安诗。诗篇87篇。1-3节一起读。他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我想，可拉透一直在提到，神拣选大卫一家成为他的，神的君王，然后大卫在锡安成为他的。京城，他的宝座在那里，所以那个意思有点是这样。那当然用在我们今天，我们这样子应用应该不算过火，就是把它用在基督身上，对不对？基督成为神的家，还有神一切的建造的中心啊，应该是这样。可是在这一篇里面，其实是在强调的不是基督，而是强调基督的身体，就是强调教会，强调神的百姓。 他说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值得你说的。这诗人的表达方式很有趣哈，他意思就是说，当神想到荣耀的时候，他优先想到神的城，有点这个意思。也就是说，神的城是成为神想要表达他的荣耀的优先的代表。教会应该期待自己是这样，所以教会不要在教会之外期待神彰显他的荣耀。OK， 那什么意思呢？有时候教会只是祷告说：“主啊，你显出一个神迹来，叫外邦人知道你的荣耀。”或者为了一个政治法案要通过什么，我们在那里祷告啊，在那里运作啊，联署啊，在网络上联署啊之类的。我不太觉得教会应该优先做这些事。如果教会要为这个社会有影响力，应该一直都是循着一个路线的，就是教会彰显出神自己来。而你想要彰显神的荣耀，我想最优先应该彰显出神的爱跟恩慈来才对。我再讲一遍，教会应该常常觉得他最优先要在这世界上带来影响力，就是他们去显出神的荣耀来，是他们自己显出神的荣耀来，而不是在教会之外我们期待神的荣耀彰显在比方这个法案的立定啊，这个政治人物他能够见证基督啊，或者像这样，而是我们教会本身，教会本身。可是当你想到教会要彰显出神的荣耀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最应该优先想到的不是神迹那种能力的彰显，或者在世界上表现出有教会的声音像这样，而是表现出爱跟恩慈来。因为我觉得神啊，他想表现他的荣耀的时候，他也是优先表现他的恩慈。我为什么这样讲呢？以前也许你听我讲过，当百姓拜金牛犊，神要审判他们，神不跟他们同去，只派一个天使带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摩西为百姓祷告，你记得吗？最初神是要灭亡他们啊，摩西为百姓祷告，神就说好，他听摩西的祷告，不灭亡他们。摩西是像大卫一样，另外一个真正百姓的领袖，虽然他不叫君王，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是一个好牧人。所以他说他自己被从生命册涂抹没有关系，可是他要神整不要灭亡他的百姓。本来神是说他要灭绝亚伯兰的后裔，要让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所以摩西要取代亚伯兰的位置。可是摩西没有要这样，他的真正的一个牧人啊，神垂听他祷告，但是说我不跟这悖逆的百姓同去，我派一个使者去就好了，免得我随时有机会击杀他们。摩西也不喜欢这样，他继续祷告，所以神最后同意要跟他们同去，然后他加一句话说：“好叫你得安息。”所以显然他知道摩西如果不这样，他就没有安息。摩西祷告的全部都蒙垂听了，可是摩西没有停在这里。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我有点觉得摩西觉得神的百姓不能彰显神的荣耀，所以他想要更多的求看神的荣耀，好像神得到一点补偿，有点这种味道。好，神就有同意，对不对？可是你知道神怎么同意摩西的？你以前有没有听我讲过？理论上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跟神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神可以有几种回答。第一个就是说好，我显我的荣耀给你看，对不对？第二，他可以回答说不，我不要显我的荣耀，我要显我的恩慈给你看，对吧？可是神不是这样回答的。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神说好，我要显我的恩慈给你看。你们听懂我刚刚的论说？我再讲一遍，如果摩西跟神祷告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神理论上应该只有这样的回答，说好，我显我的荣耀给你看，要不就说不要，我不要显荣耀，我要显恩慈给你看。可是神不是这样回答，神说好，我显我的恩慈给你看。所以显然神认为最能代表他的荣耀是什么？恩慈。也就是说，如果神想要递出名片让你认识他，他最喜欢的名字就是恩慈，好像他的怜悯、他的爱、他的恩慈。所以教会应该递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的眼前的名片形象应该也是这样，这是我相信的。我也相信当教会这样的时候，应该更能够得到这个世代归向主。这篇诗篇是在提到 从这个角落那个角落，这里一个那里一个，甚至包括在外邦人中间，可能一个一个生在这里，包括从腓力士、从推罗、从古时、从巴比伦，都有人归向主。虽然这个话也有可能是在提到外邦人是这样，可是犹太也是这样，可是有可能它包含了在哪里有人寻求主，都被会被列在其中。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员都在你里面。第七节，很有趣的话哈。我们应该认识，我们的全员是在主里面，对吗？啊，如果你那么清楚知道神的全员，你的全员是在主里面，你就会不只是说，而且是唱着跳着说的。不过这一段话其实原来不是在指的主是我们的全员，因为这里的你一直都在指的锡安，不是吗？对吧？所以这是一首锡安诗，事实上是一个教会诗。有的时候有些诗篇被称为教会诗，就是我们都应该觉得我们的全员是在教会里面，不要做那种独行侠基督徒。好，诗篇132篇是一篇伟大的锡安诗。我们刚刚已经略微提到它，因为它的前面几节提到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些苦难，他怎么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这是很杰出的同一平行法，你有没有看到？哦，虽然意思都一样，可是这样整合起来感觉很丰富哈。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这是大卫他的心志。可是后来神没有让他建造圣殿，不是吗？安排让所罗门建造。第七节我们一起读。我们听说，对不起，第六节，对不起，来，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耶林就行建。你记得那个时候约柜是在基列耶林，在那个基列耶林的亚比拿达的家中，有没有？约柜不是被腓力士人掳去吗？后来他们送回来之后，就把它放在基列耶岭的亚比拿达家，记得吗？哦，后来大卫把它迎出来嘛，迎出来的时候，亚比拿达的儿子乌撒去守扶约柜，被神击杀，大卫就把约柜暂时放到厄别以东家，3个月后才迎到他的大卫城去，记得大概记得这个故事吧，哈、哦。所以都是在讲到大卫去基列耶岭迎约柜。可是这里他提到说，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以法他是哪里啊？听过以法他吗？啊，没听过以法他。以法他是那个雅各埋葬拉结的地方啊。嗯，你说这么偏僻的经文，我当然不知道。才不嘞，这个你应该知道。我告诉你为什么，以法他有另外一个全世界有名的名字，大概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城市之一了。伯利恒，以法他就是伯利恒啦。弥迦书5:2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是最小的，但是将有一位要从你那里出来，在我民中做掌权的。这是旧约圣经预言基督降生在伯利恒的重要经文，弥迦书5:2。所以以法他就是伯利恒。伯利恒为什么在圣经里面那么有名？因为基督生在那里，对不对？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基督降生之前他就很有名了。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发生的故事就在伯利恒，哪一卷书？短短的一卷书，才4章而已。听过波阿斯吧？路德记放在伯利恒，你们不知道吗？那波阿斯跟大卫有什么关系啊？大卫的曾祖父波阿斯从路德生厄贝德，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对吧？所以大卫的本乡在哪里？我们刚才上一堂才提过的，大卫本乡在哪里？伯利恒。所以伯利恒够有名了吧？大卫的本乡又是基督生的地方。事实上基督所以会生在伯利恒，就因为那是大卫的本乡，他是大卫的后裔，所以罗马皇帝叫他们回到自己的本乡户籍， 原籍所在地去报户口的时候，他们才需要回伯利恒。这是圣诞节的故事，你总应该熟悉吧？所以这是大卫的家乡 ，OK？ 所以大卫小时候在伯利恒长大了，对不对？我觉得在这里有一个意思。我刚刚讲的都是符合圣经记述的，现在讲的是我猜的。这里说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大卫小时候在伯利恒长大，那个时代经常有人会围着一个老爷爷听故事，对公共，对吗？因为那时代没有电视，也没有网络，所以小孩子比较围在老人家旁边听故事。现在好像都不是这样了，哦，乡下也许还会有吧。我想那些老人家讲故事的时候，应该一定有机会提到一些以前的像这样的故事，比方像约柜被非利士人掳去，后来怎么样，神在外邦大显荣耀，然后回到以色列地，对吧？有可能大卫最初听见关于约柜的故事是这样听来的，因为他在这里这样写。我们听说在以法他，我们中文这样翻其实有一点点也许误解原来的意思吧。有人认为这句话应该说我们在以法他听说约柜，因为约柜从来没有在以法他。什么叫听说以法他的约柜在以法他？所以原文没有约柜这个字眼，对不对？它是根据上下文把它合起来的。因为到了第八节提到他们把约柜迎入安息之所嘛，所以应该，而且提到基列耶里，懂我意思吗？所以这句话有可能应该是我们在以法他听说约柜。所以你不要轻看给小孩子种下好的种子。大卫小时候听见的约柜，很可能塑造了他成为一个后来成为一个那样爱慕神的人，爱慕神居所的人，对吧？他应该不是天生是这样的，但是你几乎可以说是天生的，因为他从小就在那种背景里面长大。这样知道我在说什么哈？显然到了大卫的作王的时代，一般的百姓不完全知道约柜放在哪里，因为那个离约柜放在那边至少经过了几十年的时间。因为撒母耳年轻的时候约柜就被掳了，对不对？放在基列耶林亚比拿达家中，然后经过撒母耳的统治，撒母耳做士师统治百姓不晓得多少年，应该有几十年。之后扫罗做王又做了四十年，所以到大卫做王的时候应该至少经过了六七十年以上。经过六七十年，一个东西在哪里确实有可能我们不一定知道，要打听。所以大卫用了寻得这个字眼，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这样知道我的分析吗？我刚刚做的分析是我们做的分析啊，圣经没有明确讲的，可是我觉得这个分析好像还蛮有道理的。我们很喜欢这篇诗篇里面一些话，比方第八节提到那约柜是入安息之所，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这句话好像应该不是大卫发明的，如果这是大卫写的话，不是这个诗人发明，因为在摩西的时代律法书里面有这个话。来，我找出来给你，民数记吧，民数记头几章在讲到他们起行的时候应该要这个起行的时候要说的事哈，他们要收拾好会幕往前行。民数记第十章三十五三十六节，民数记第十章三十五三十六节找到了吗？民数记十章三十五三十六节一起读。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我想诗篇一百三十二篇是从这个话去演成的。这个愿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这个话诗篇里面也有用过，对不对？另外一篇诗篇，对吗？哪一篇诗篇？我现在一下子不太记得了。 六十篇吗？六十啊？六十几？六十八篇，啊，对，六十八篇的第一节，愿神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嗯，而回到一三二篇，还有两节，我给大家看一下，一三二篇的十二十三节，我们来读诗篇一百三十二篇十二十三节，找到了吗？来，你的众子若守我的约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度，他们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还有十四节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神提到锡安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因为是我所愿意的。啊，你如果想到锡安是地上的耶路撒冷，神就好可怜，搞了半天回到原点还是要住在耶路撒冷，才不嘞！他成全了这么伟大的救恩，是要住在我们里面，对不对？住在教会中间，对不对？所以拜托你把锡安又放在教会上，好不好？哦，他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这是很宝贵的经文哎，这是人类永远无法想到的奇妙的恩典哎，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想要跟他受造的人同住哎，而且住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身上，住在我们中间，因为他把我们建造成跟他一样。你如果没办法把这一篇诗篇都背起来，至少背这两节好不好？十三十四节，嗯，所以这个是锡安诗，或者叫做爱慕诗，或者叫做教会诗，看你要怎么称呼它都可以。我们下午再继续讲了，下午我又要提到一些诗篇，第八课提到一些诗篇，好像跟信靠神有关，里面有一部分有一些特点，我只选了一部分，因为有很多跟信靠神有关系的诗篇都已经在别的主题里面也提到了。事实上这个是诗篇里面占非常多的诗篇，嗯，其实不是每一篇诗都有提到信靠神，也差不多了哦。但是我还是另外列出来一个主题，为了要提到几个很想让你优先注意到的诗篇，却我们在别的主题里面没有提到的诗篇，比方二十五篇啊，三十七篇，三十七篇我们之前已经稍微提过，你记得吧？哈，哎，可是二十五篇你一定要熟悉它，那是另外一个字母诗、离合体诗，讲到神的带领，讲到等候神，非常宝贵的诗篇。还有诗篇十八篇也很棒的诗篇，我们没有提到它，太可惜了。所以这是下午我们要讲的。然后到了第九课，我们讲弥赛亚诗篇。我们之前已经有好几篇诗篇是弥赛亚诗篇，因为那个意思就是说，它里面预言的弥赛亚基督，或者预表的弥赛亚基督，特别是被新约引用，那引用其中的一些经文，也许只有一两节讲到基督的，我们就称它叫弥赛亚诗篇。其实诗篇有好几十篇是弥赛亚诗篇呐、啊，有的讲到他作王，有的专门讲他的受苦。还有的是讲别的这样，嗯，可是我把我们没有提到的另外几篇也列在这里，但是当然列的还是不太完全，可是让大家有一点概念这样。然后到了第十一课，我觉得读诗篇应该要注意到这个诗篇里面有十五篇是上行之诗，120到134篇都被称为上行之诗。有的人觉得这是以色列人每一年三次上去过节的时候，过逾越节、五旬节跟祝棚节的时候，靠近耶路撒冷一路走一路唱的诗篇，所以里面才会有说，我们往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这样的话。也有的人觉得上行之诗有时候又叫做登阶之诗，有的人觉得那个是圣殿里面登上台阶的时候，每登一个台阶唱一个诗篇。这个其实是有一点应用到，有点引用了以西结书那个圣殿的意象。以西结书圣殿的意象提到，先有一个阶梯，再有一个阶梯，一个是七阶，一个是八阶，所以合起来刚好是五阶。有的人觉得以西结书圣殿的意象有可能是按着，所罗门圣殿的规格，而有的。这个很值得质疑，因为第一， 以西结是在预言未来的圣殿，他没有必要回到以前的，而且它里面有一些规格，如果真的是实际上不是一个意象，而实际上建造那个一定盖不起来的房子。好，那很有趣的，所罗门的圣殿很多规格并没有写，可是摩西的会幕规格写的比较清楚。好，那无论怎么样，因为有那个十五台阶，人家这样讲，也有可能他们上台阶的时候一边上一边吟唱这些诗篇。上行之诗，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喜欢它，其中一个原因是它很短，一下就可以读完了。它多半都很短，刚刚我们已经提过了上行之诗，你知道吧，132篇就是上行之诗啊。有一些上行之诗很有名，比方流泪撒种子必欢呼收割，读过吗？这126篇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就枉然警醒。那在讲到一个家庭，那是上行之诗127、128是讲到家庭很重要的诗篇。那这些我们在读上行之诗会稍微读到。我自己称上行之诗，可能是我发明的，还是我看人家，有可能是我发明的。我称它叫诗篇的十一奉献，因为诗篇有150篇。那115篇虽然多半都很短，可是很多都很宝贵哈。所以我特别列了第11课是上行之诗。那有我没提到的，我就把它列在12课叫其他诗篇。其实诗篇还有其他的分类了，比方你如果读一些参考书，它会分成有一些诗篇被称为赞美诗篇，好像在135篇到144篇还是怎么样，被称为赞美诗篇，可能是被叫做大赞美诗篇，因为所有诗篇都叫做赞美诗篇。这个犹太人本来就称诗篇叫做赞美啊，他本来就赞美诗篇，可是有一些最后有一些诗篇被称为大赞美诗篇，然后好像是从146到150吧，就是最后的5篇诗被称为哈利路亚诗篇，因为他就用哈利路亚开头，用哈利路亚结束。你看一下146篇，第一句话是什么？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知道这个音译就是哈利路亚。看一下嘛，诗篇146篇的第一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有没有？你知道这个是意义啊？可是照音译就是哈利路亚啊。他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你看146开始一直到150都是用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开头跟结尾，所以这5篇诗篇被称为哈利路亚诗篇。对不起，我在这个讲义里面没有这样写，你可以自己记一下，有一点尝试，免得有一天你说你上过诗篇的课，人家提到哈利路亚诗篇说没听过。这样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哈。所以我们为诗篇做的这些分类，你不要只是一篇一篇读，你也留意一下我做的这个分章的标题啊，还有我刚刚再加上去另外一些分类。我再一次提醒你，我的分类的方式不是绝对的哈，就像我提到的这个西安诗也可以叫教会诗，也可以叫做爱慕诗，都可以。我刚好像略掉一课，对不对？第10课还第9课是悔罪诗是吧？第10课那个其实在有一些诗篇里面也有了，我们昨天提到医治的时候提到30几篇啊，大卫在那里有悔罪的话，39啦31啦好像都有哈。可是有几篇诗篇特别被认为是大卫犯罪之后跟拔示巴犯罪之后所做的悔罪诗，像51篇诗题根本就是这样写的，32篇是有名的悔罪诗，有几篇是我，所以我另外立了一个这个主题，免得你不知道诗篇的其中这样的特点。诗篇还有另外几篇，有时候我们称它叫历史诗，最有名的大概是78篇、95篇、105、106，叫做历史诗，因为它是叙述以色列的历史，借着这个传出一些教训的话。78、95、105、106， 下午说不定有时间，我们结束之前会稍微提到一点它的内容。嗯，比方在105、106有一些对于旷野，对于创摩西五经里面有一些他们的历史故事，加了很好的属灵的注解。嗯，比方他们不是求神给他们肉吃，神就给他们吗？对不对？你晓得诗篇105、106篇大概加了什么注解吗？他说神照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心灵软弱。这就提醒我们，有时候我们祷告一件事，好像神垂听，你大做见证，别人也给你鼓掌，可是有可能神并不喜悦你那样的。所以你不要以为神垂听你祷告一定都表示神喜悦那个，了解我讲的意思吗？嗯，你要从圣经里面神的道来看神喜悦什么，而不要从你祷告蒙垂听神来定义神喜悦什么。因为有的时候神并不喜悦的事他还是会给我们的，这世界上的人神也给他们许多他们要的东西的。嗯，好了，我希望你们读诗篇从各方面得到好处哈。可是一定不要忘记我们从一起都提到最重要的，诗篇用来吟咏的，而不是用来太过分的去研究的，好吗？但是还是应该研究它，它有许多宝贵的信息。那我换一个人祷告好不好？来，我们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一起相聚在这里，一起聆听你要告诉我们所说的话语。主啊，你帮助每一个人，真的是在课堂当中，就是不但可以听到你的话语，还可以融入，好像在其中一样，去享受当时你所教导百姓的一些话语，也让我们可以不管时间过了多久，但是让我们也是可以在现在未来，我们也一样可以运用你的话语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面。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你更棒的基督精兵，在你的面前一起来把你所说的话，来把你的福音传到世界各地。恳求主你帮助，也让我们今天下午有好的精神来再次的当一个可以会吸收养分的海绵，来吸收你的话语，让我们吃得饱足，有好的精神。这样祷告都是奉耶稣的名，阿门。